本田也不是没有被国内的企业大规模的拆解仿制过，哎，不过不是在汽车行业，而是在摩托车行业。你比如说啊，上世纪本田的 FTR223 摩托车就曾经在国内生产啊，被中森、龙芯、力帆哎这些厂家给它拆开来学了学啊。那不过由于仿制本身的难度也是不小的，再加上国内的车企自主研发能力现在提升也是很多的，那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少厂家是走拆解仿制这条路线了。哎，就好比说是以前学习成绩差，做题目啊，你这连题目都看不懂，直接抄 ABCD 抄答案嘛好了，能有60分先过了再说。现在学习成绩上去了，哎，我这个做作业啊什么的，我有80分了，我去抄个60分，我何必呢？对不对？一不小心抄错还被人家抓起来，对不对？首先啊，这逆向研发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哎，就不是和以前读书的时候一样，作业做不来，他写 A 我也写 A 就行了。他写的这个 A， 他是因为 A 写的漂亮才得分的，我们是写了个 A， 但歪歪扭扭这个 A 字，老师说这个不算分数的，哎，这就有点奇怪啊。这北京交通大学有论文，我国汽车企业外部技术整合发展路径及能力演化研究上面讲，由于购买方完全没有参与零部件的设计研发和制造过程，关于零部件的原理设计架构制造技术是不可能仅仅通过购买和安装使用就自动转移到买方研发人员的头脑里面去了。那么逆向研发和正向研发的总体逻辑它其实相差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正向研发呢，那市场需求中抽象出这个产品的概念描述，哎，建立产品的 CAD 模型，最后得到产品的实物原型。那么逆向开发是怎么搞的呢？产品开发是从实物或者模型入手的，哎，根据这个东西造一个 CAD 模型，哎，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对已有产品进行剖析理解改进二次创新。你看逆向研发看上去像是简单的抄作业，实际上是学习同桌的简题方法，举一反三，彻底搞懂才叫会抄，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还要自己会解决，这算是抄成功了。这个和我自己好好看书学习难度不会相差那么大了。而且就算是国产车企买了这个本田的发动机，你在仿制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数据啊，是必须要靠自己摸索来推导的。你比如说关于发动机正爆倾向，哎，其实是有公式可以对它来进行预测的，只要把这个转速、辛烷值、缸内压力这些参数带入其中呢，就可以获得一个预测值来预测正爆发生的概率了。哎，这个公式啊，它有一些常数啊，它是保密的，哎，这些都要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实验数据才能得出来的。你就好比同样是圆周率，你用的这个方法很粗糙的，测出来是3，别人算出来呢3.14159，那同样你把这两个不同的数字带到公式里面，算出来的结果人家肯定是比我们要准的啊，是不是？但是机械精度它就不能像它这么一点啊。还有嘞，逆向研发图纸没有的啊。那就意味着这个工程师啊，他是没有办法得知零部件的确切尺寸的，只能靠量。凡是带个量字的都是有偏差的，哎，不光是测量存在偏差，发动机零部件本身也是存在公差的，哎，理论上就是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零件的，左边一台本田，右边一台本田，这两个零件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啊。就好比说是双胞胎了，是长得远看是很像，近看也很像，妈妈一看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一看就看出来，就这个区别了啊，也不是所有的东西拿皮尺一量就能解决了啊。那零件本身大小不一样，测量的时候还有误差，如果你随便仿制得出来的零件很可能和原图纸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了，而且一旦零部件制造都出现差别，它就会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性能本身了。上海交通大学有论文发动机制造精度与性能关系研究上面做了个类似的实验啊，结果他说什么都不变，单靠把零件差异引起的压缩比偏差从正负-0.24下降到正负-0.18，就能提升实验发动机0.7%的动力，降低0.5%的油耗，而且还降低正爆倾向。相当于你也没说让你去整容、画眉毛或者重新做个头发，你洗了把脸，把脸上的灰都洗掉，人家就觉得你看起来更清爽、更漂亮了。啊，那相反了，如果弄不懂零件尺寸，导致误差过大，对发动机的性能就会造成很大影响了。恰巧本田发动机啊，它就是对这些误差特别特别敏感，它是琢磨这个事情的。你本田上个世纪80年代造出这些赛车引擎，每个活塞的质量公差要求控制在50毫克以下，那对于一个平均才几百克重的活塞来说，就是要求将误差控制在1/1左右的级别。差不多相当于是一个成年男性的体重，手里多拿一根圆珠笔都是不合格不通过了。那作为对比，宝马在装配 M3 的这个 S54 发动机的时候，官方显示可以允许最多8克的偏差，相差100多倍啊。那么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你就仅靠一个实物，你拆解之后逆向仿制本田发动机， 确实是很难达到原来的那个性能的。还有除了逆向研发本身就已经很难之外，你逆向过程中还会遇到专利和技术的壁垒困扰的。你本田引以为傲的 VTEC 技术举个例子好了，本田是注册了各种专利的，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上面规定的这专利的保护期是20年，也就是20年之内你就算是拆完了，你弄懂了 VTEC 是怎么回事情了，你还是不能完全照抄啊，你照抄你抄成功了他还告你呢，对不对？你还是得想别的办法来实现气门正时和深层可变。就好像本田啊，他发现了一条捷径，哎，可以抄小路，马上就抄完之后后面就放一个路障，设了个收费站，你要再过这条小路，哎，对不起，你要交过路费，要么你就换其他的路走。那退一万步讲，哎，20年到期了也没用，本田老早就是给这种新一代的技术申请了各种新的专利了，别人还不是能用吗？你20年的这种老技术你到市场上也不一定有竞争力了，对不对？而且呢，本田的专利其实不止这些。日本啊 Patent Result 公司发布了个2017-18年汽车专利规模排行榜，这日系车企里面本田的专利数目啊，仅仅排在营收规模比自己大一倍的丰田之后，三大件到主动安全领域通通都有，领先身后的马自达将近一倍。而且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本田还特别重视在美国、中国、德国、印度等等这些国家进行专利布局。那国内车企想要仿制本田的发动机啊，可以说是壁垒重重了。就好比放学之后，老师就在你身边，重点关注你有没有好好做作业，不许抄，不许抄，不许抄，你抄我揍你。这就更难了，对不对？本来抄起来就很难。所以总体来讲，现在国产车企基本上已经度过了靠逆向研发才能出产品的时代了，这各家的研发实力都已经上了个档次了，拿出来的产品对比本田的明星产品 L15B 等等，数据上也没有落后太多了，那我何必还要去抄呢？抄出来还要被消费者说，还要被本田告，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不对？那么说到自主车企的发动机，现在都是有提升了，但是技能点的都不太一样，有的讲动力，有的讲小排量，有的讲省油，哎，有的是搞电动的。那么不同的车企他们的发动机它的强项到底在哪里？国产车和合资车现在的差距除了发动机还有哪些地方？7万到15万我买国产车好还是买合资车好？案例对比评测分析都给你准备好了，有兴趣了解一下的话，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国产车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车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